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4月4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李克强推出刺激经济新政策，中国新基层选举，抵御动乱的安全闸门，在市场和管制夹缝中生存的中国艺术圈，中法建交50年，法国名画赴华展览，德国之声评论汉莎飞行员罢工太不靠谱，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官方新近推出了小型经济刺激政策，以推动保持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
本周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以及加快铁路建设。美联社报道称，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人们担心今年的经济增长水平有可能会低于政府制定的 7.5% 的增长目标。本周早些时间公开的制造业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商业气氛仍显得十分虚弱。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连续10年两位数的增长之后，增速开始放缓。北京方面尝试将经济的重心从贸易和投资方面转移至扩大国内市场的消费。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和宏观经济分析师孙军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官方提出的新的刺激经济政策表明，决策者不希望冒险看到经济增长低于7%。中国政府释放出明确信号，进一步采取现实政策行动，保持经济增长。不过，同西方国家缓慢的经济增速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高位。尽管如此，去年 7.7% 的增长率却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低点。此次中国政府选择小规模的刺激经济政策，而不是像2008年那样推出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在帮助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同时，也会制造出新一轮贷款泛滥。中国政府目前正在试图对贷款潮进行控制。新的刺激经济政策中包括棚户区改造和加快铁路建设两项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领域。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专门机构，实行单独核算，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向邮储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筹资，鼓励商业银行、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积极参与，重点用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在加快铁路建设方面，中国政府计划设立铁路发展基金，拓宽建设资金来源，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使资金总规模达到每年2000至3000亿元。另外，还会创新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品种和方式，今年向社会发行1500亿元。李克强重申，今年中国全国铁路预计投产新线6600公里以上，比去年增加1000多公里，其中国家投资近80%将投向中西部地区。新的政策还提出，将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的上限由年应纳税所得额600元进一步扩大幅度提高，并将政策截止期限延长至2016年年底。李克强没有具体指出新的刺激经济政策涉及到的资金总额为多少。
广东乌坎本周举行了换届选举，温顺保守的林祖鸾再次当选村长。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共拒绝分享实权，基层选举仅仅是被用来抵御动乱的安全闸门。
2011年，广东渔村乌坎的村民联合赶走了被他们指控为通过非法土地交易谋取私利的村官。据估计，中国每年都会发生数千起类似的冲突，但通常都会遭到暴力镇压。在2011年的抗议活动中，村民薛景波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一事，引起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地方当局表示，保证乌坎举行自由选举。该村的基层选举被视为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中一种民主改革的模式。 2012年，乌坎村民投票将许多抗议领导人选为村官，但是新一届村委会辜负了村民要回土地的希望。本周乌坎人民重新举行选举，他们先在秘密写票室内填选票，然后将投票投进小学操场上的投票箱，整个场景堪比民主国家的选举。与上一次选举不同，村委会的七名成员中这次没有一人发表讲话。乌宽所直属的陆丰市派遣了数名工作人员前往投票现场。今年的换届选举几周之前，两名直言不讳的村委副主任杨色茂和洪瑞朝相继因涉嫌受贿而被拘。投票结束后，仅有少数选民坚持在大雨中聆听唱票结果。前抗议领袖林祖鸾再次当选为村长。村民称陆丰当局有意支持林祖鸾，在民众眼中，林祖鸾与敢于直言的杨色茂相比过于温顺。帮助乌坎设计投票站以及给予当地人民建议的学者熊伟表示，本次选举没有上次透明，特别是在数票这一环节。他补充说，如果杨色茂没有突然被捕，获得发表公开演说的机会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会被选为新村长。取保候审的杨色茂虽然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数千张选票，但在经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研究决定后未获得候选资格。杨色茂向法新社表示，地方当局仍然无法接受完全的民主，因为他们害怕不听话的人被选为领导。许多村民称，选举在一名党政领导持续一人掌权的几十年间是一种显著的进步。这名腐败村官在2011年的抗议活动中被村民赶走，村里看到一些进步。杨色茂继续说，地方政府被迫接受部分民主。林祖鸾在为其不对抗方式做辩护时称，没有上一级领导的支持，我可以想象乌坎甚至可能要挣扎在温饱线上。中共允许中国乡村选举已有几十年之久，虽然他经常会审查候选人，据估计迄今为止已有超过300万基层官员由公众选举产生。分析人士认为，选举被用作抵御动乱的安全闸门。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布朗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农村选举的书，他说，选举令人们感到他们有一些权利。他继续说，乌坎选举中的缺陷是在中国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当局榨取土地所有权，这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欧洲时表示，中国过去尝试过议会和多党制，但是皆以失败告终，因此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所有人都在谈论艾薇薇，其实当今中国并非只有她才能拿得出优秀作品。不过在中国，到底什么东西是被允许的？市场对艺术的影响有多大？官方审查管制到底有多严？最后，艺术家们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自我设限？
中国的艺术圈既大且杂，还颇具国际性。就像去年在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区开办的青年艺术展所显示的那样。然而，正如现年51岁的艺术家高强所说的那样，尽管不像以前那么严厉，但对艺术的限制仍然存在。高强与其哥哥一起已有国际名声，他指出，到底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部分取决于审查机制具体的运作，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没有清晰的规定。本来我们有时候倒还希望有这样的界限，可以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艺术家最看重的自然是自由，只要不构成伤害，任何艺术都应被允许。我们当然知道，某些政治议题最好还是不要涉及，不要去做。所谓的政治议题，可以是国旗，可以是受到镇压的1989年学生运动，这些都涉及政治禁忌。不过， 尽管这样，年轻一代艺术家有着上一代只能幻想的自由度。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主任硕纳尼就指出，这些艺术家在毛泽东去世后出生，他们在艺术世界构成的现实中成长起来，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有着政治限制但同样存在着市场力量的时代，而如今市场比政治更重要，尤其是年轻一代艺术家们更强调自我，强调在一个充斥物质主义似乎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中的苦苦追求。陈伟便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把画室拍成一个涂满色块的秋室。他指出，谈到艺术的时候，作为艺术家总会想到要达到某种目的，对他而言，艺术不过是另一种交流形式，是吃饭、喝水、睡觉、游乐以外的一种交流形式，是一座使交流成为可能的桥梁，由此便具备了某种意义。年龄稍大一些的艺术家们在八九十年代曾不得不为争得些许自由而苦斗，他们难以理解年轻一代艺术家们专注自我、看重物质的态度。60岁的黄伟就颇有微词，他同艾薇薇一起开创了先锋派运动，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不应极力回避，不能趋养奉承，而是应该与现实抗争，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运用所争得的自由并扩展自己的视野。不过通常人们看不到公开的对抗或明确的政治立场。舒纳尼指出，中国艺术家同别国艺术家并无二致，这一代艺术家找到了一条途径，尽管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依然能够建构起自己的存在，不是那么决绝，那么带有冲突性，但相当清晰，以一种写实主义的手法表现社会。不过他也承认，大多数艺术家那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脑中存在的剪刀差，尽管有着比从前更多的自由，市场和管制之间的活动空间依旧受到限制。
中法建交50年之际，法国多家博物馆向中国出借10幅珍贵名画，供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展览内容包括雷诺阿、毕加索、图拉尔等名家作品，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则无法赴华展览。
最后一批来自法国的重量级艺术作品，周四在严密戒备下全数抵达中国。为庆祝中法建交5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将举办一场顶级艺术盛宴，展览品总价约10亿美元。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特展的展览内容包括雷诺阿的煎饼模仿的舞会，该画由法国奥赛博物馆所收藏，此次展览仅有10幅珍品画作，例如毕卡索的名作《斗牛士》和凡尔赛宫馆藏的亚森特里戈代表作《路易十四》。法国官员公布的艺术品保险价值从7至8亿欧元至数10万欧元不等。法国文化参赞肖米佐在位于北京的法国大使馆表示，这些作品极其珍贵，因此有2架飞机分批运送。负责执行该项目的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席主席克吕泽尔指出，这是首次集合多家法国博物馆的10幅绝对国宝级的杰作，全球艺术爱好者都会立刻认可这些画作的珍贵性。从下周起，中国国家博物馆将举行为期9周的展览，10幅名画中历史最悠久的是让·克卢埃1530年左右所绘的《弗朗索瓦一世像》。此外，罗浮宫还出借了拉图尔1642年的作品《木匠圣约瑟》和弗拉戈纳尔约1777年完成的《门栓》。上述3幅画作与其他雷诺阿作品于周四抵达中国。巴黎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所提供的近代画作则包括莱热的作品和苏拉奇50年代所绘的抽象画。此次展览是法国与中国建交5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席主席克吕泽尔表示，我们努力选出顶级画作，他们都极其知名，同时也体现出法国生活的不同层面。他指出，弗朗索瓦一世像凸显了皇家的庄严，圣约瑟则呈现出罗马天主教的形象。 此外，弗拉戈纳尔的作品展现18世纪的英勇，路易十四的肖像代表着法国的力量，煎饼模仿的舞会则象征第三帝国的黄金时期。但值得注意的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将缺席此次展览，该作品受到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启发，在中国拥有高知名度，而且被收录在课本中。1999年这幅画被送到日本展出后受到损毁。去年2月在法国展览时，一名女性在画的下方涂鸦，法国政府认为该画状况相当脆弱，因此难以送至中国展出。而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席主席克吕泽尔也表示，由于自由引导人民需要透过庞大的运输机运送，出于成本考量不赴华展示。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罢工，连续三天几乎没有一架汉莎的飞机升空。德国之声评论员认为，这在近期内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甚至有可能威胁到该航空公司的前途和命运。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想要在德国坐飞机出行绝对是一种挑战，至少对于购买了汉莎航空公司机票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无法展翅高飞，因为受到勒索。勒索的这些人虽然只是汉莎总体员工的1/10，但却享受着该公司40%的养老福利支出。这些人虽然掌握着许多人的性命，但他们为此也能拿到最多25万欧元的年薪。与其他人相比，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这些工作人员平均只需要工作到59岁就能够进入提前退休的状态，在正式退休前也不用发愁钱不够糊口。我们这里说的是V5的飞行员们，当然他们有权利发起劳资争议，他们当然应该获得合适的报酬，他们比别人赚得多也是应该的。但是当他们在给自己的航空公司带来如此巨大损失，专家们估计每罢工一天的经济损失在3000万到4000万欧元之间，这让我不得不有所思考。因为汉莎目前正处于险恶的竞争之中，其对手包括海湾地区由国家资助的航空公司。汉莎也曾经是一个国有企业，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到目前为止，汉莎 15% 的股份掌握在英美投资方手中，他们看重的是投资回报，而公司的经理层必须提供这些。但110亿欧元的养老支出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负担，这是公司在经营状况更好的年代里积攒下来的负担。包括阿联酋航空或者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在内的竞争者们都没有这样的负担。但正是这些让汉莎航空的日子不好过。比如说，阿提哈德航空公司正在筹划调整与其合作伙伴柏林航空的关系，向业界元老汉莎宣战。而这个仙鹤航空公司的经理层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如果还想在未来有发展的话，它的运行成本必须保持足够的竞争力。在这种巨大的财政压力下，汉莎航空建议让养老待遇逐步灵活化的做法又有什么错呢？对于目前的这批飞行员来说，没有什么变化。更年轻的飞行员将要承受一定的损失，新上手的飞行员未来必须为自己的养老做打算，就像其他大部分德国人一样。汉莎飞行员组织的这次史无前例的罢工，重点就在过渡期的养老金上，这让人们几乎忘记了他们还要求涨工资。工会要求将目前的工资水平再提高足足10个百分点。还有问题吗？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西班牙记者卡德奈尔·阿劳霍以大量实地采访为第一手资料写就的关于中国对外扩张的著作《大规模掠夺进军》再度成为德语媒体的关注对象。 继1月28号的《难得一直报》后，4月3号的一期《法兰克福汇报》文学与专业书栏目又刊登一篇书评，强调根据两位作者的观察，中国正从模仿者转变成技术领先者，西方在中国的扩张面前正节节败退。
对卡德奈尔和阿劳霍来说，中国首先在发展中国家的早已昭然于世的扩张已达到一个新规模，为了能真切记录下进入第二阶段的中国对地球的占领及进入西方国家市场的积极进军，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做了不下500次的采访，调查研究相关现象，而不是轻信谣传和理论，以此方式诞生了一份非常吸引人的实地研究报告。报告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保障其巨大的能源、原料和食品需求，它给人类、环境和基础设施会带来何种影响，中国实施何种政治和外交战略，是否也支持独裁制，中国如何通过不断扩大的移民在世界范围占领新的销售市场，例如对非洲的移民，中国已在那里建造了2000公里铁道、3000公里公路、数十个足球场、160间学校和医院。
书评指出，两位作者相信中国的对外扩张战略数年来已进入第二阶段，即进入西方，而英国历史学家兼记者雅克的预言很快会成为现实。
世界认为，随着继续其经济开放进程，中国会越来越西化，其实情况恰好相反，世界将中国化，而且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发生，接受中国的标准、经营实践和劳工关系。在朝鲜、伊朗、苏丹和古巴这样的世界上最专制的政权那里，中国也扮演着最受青睐的商业伙伴的角色。
书评接着介绍了作者关于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第二阶段打入西方市场的三大原因，那就是充足的国库、13亿勤俭持家的人民、西方的金融经济危机。书评指出，作者的最大忧虑在于，如果不加警惕，西方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失去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技术知识，从而在同中国的对垒中最终败下阵来。
这个目标是不变的，即实现值的飞跃，由模仿者变成发明者和全球技术领先者。中国化吃苦就颇为传神地表达出这个迎头赶上的程序。他告诉我们，除了恒心和努力外，勤奋亦属于孔子关于学习的经典要求。作者们很正确地指出，技术和知识是西方硕果仅存的武器，使它能够继续将通过研究和开发获得的好处在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转变为盈利。但是这一技术优势地位日益受到工业间谍网络武器的威胁，在工业网络间谍的新战场上，中国正受到指控。结论是，我们应重新阅读莱布尼茨。1692年，莱布尼茨致在中国皇宫公职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的一封信函中警告说，您教授了中国人技艺，我或许不需要提醒您应想出办法来，不致让我们的人把我们的技艺和盘托出，以免有一天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得以开心大笑，把不再需要的人请到门外去。
中国国有公司中粮集团新近收购国际著名农产品经营商来宝集团51%股份，成为中国对外扩张的又一大手笔买卖。4月3号一期《新苏黎世报》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此举大有深意。
来宝将成为中粮集团的国际平台，如此一来，该企业就不需要或者只需要有限度地从大商号那里购买预定给中国的食品，借此更好地控制价格，这一考虑肯定扮演了相当角色。中方走出这一步，也是对食品需求大幅增长做出的反应。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战略的转变，在新近的5年发展计划中，粮食自给的目标已被放弃。这也意味着，尤其是作为饲料的大豆和玉米需要在全球收购。收入的增加带来了饮食习惯的改变，对肉的消费增加，由此饲料对中国消费的意义也随之增加。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